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上个礼拜五针对涉嫌藏匿非法外籍人士的地点展开突击行动，突袭地点包括停车场、时装工厂和仓库等，逮捕了至少45名涉嫌在美国非法居留的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说，这些地点涉嫌雇佣非法劳工， ICE 的行动目的是确保法律的执行，但此举引发了当地的激烈抗议，一些示威者以暴力的手段和警方对峙。抗议活动在上个礼拜六继续升温，扩展到更大范围，参与的人亦更多，冲突亦在度加剧。抗议者甚至放烟火，并和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这个促使川普在当晚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部署20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协助应对洛杉矶的暴力示威。川普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面发帖文说，如果加州州长纽森和洛杉矶市长巴斯没办法履行职责，联邦政府将出面解决这些暴动和抢劫问题，用正确的方式解决它。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发声明说，加州和洛杉矶地方政府完全放弃了维护治安的责任。莱维特在 X 平台发帖文说，左翼激进分子在洛杉矶挥舞外国旗帜，恶意攻击 ICE 和边境巡逻队人员，并蓄意阻挠执法行动。民主党人对此等恶劣行径拒不谴责，但川普政府绝不会姑息。川普礼拜日凌晨在 Truth Social 发帖文称赞国民警卫队出色表现，并宣布不再允许抗议者佩戴口罩。川普说，从现在开始将不允许在抗议活动中戴口罩，这些人有什么不得不隐藏的？为什么要隐藏呢？再次感谢国民警卫队的出色工作。这次事件再度暴露联邦和地方在移民政策上的根本矛盾。川普政府誓言推动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驱逐行动，以兑现其竞选承诺，而洛杉矶等庇护城市则长期反对强硬遣返政策，主张保护无证移民。美国总统川普6月7号说，如果特斯拉和 SpaceX 执行长马斯克资助民主党候选人以对抗支持共和党预算法案的议员，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川普在接受 NBC 新闻电话专访的时候说，如果他这样做，他将为此付出代价，并且强调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但未透露具体内容。两个人原本关系密切，川普上任初期曾经任命马斯克为政府效率部主管，主导裁员和机构整聘，但随着众议院通过大美丽法案，马斯克说该法案是令人作呕的恶作剧，批评其中充斥浪费开支，双方关系迅速恶化。尽管外界担忧马斯克的反对会动摇法案通过，川普仍然对法案在7月4号之前通过参议院非常有信心，并且说共和党现在比3日之前还更团结。川普说，这场争议反而令到更多的人注意到法案内容，马斯克被的人开始关注，结果发现这个法案其实好好，但是他亦说马斯克看起来真的好沮丧、好失落，这个令人遗憾。马斯克近日则展开政治行动，考虑成立第三党，以吸引他所讲的 80% 温和派美国人。他在 X 平台上面发起投票，大约有八成的用户赞成另立新党，马斯克称之为命运使然。副总统曼斯在上个礼拜六播出的播客节目采访中说，这场争端真的符合国家利益吗？我不是这样认为。他说，所以希望马斯克想清楚重回正轨。 而马斯克已经删除了几条批评川普的社交媒体贴文，其中包括一条曾经暗示支持弹劾总统的内容，似乎试图缓解和川普的公开纷争。据知情人士透露，马斯克的愤怒情绪正在减退，周围的人认为他可能希望重新修复和川普的关系。美国国务院6月6号晚通知驻外领事馆即刻恢复处理哈佛大学学生和交流访问者的签证申请，结束了不到一日的全面暂停措施。这项急转弯的决策源于一场法院的紧急裁定。事件起源于川普总统6月4号签署的一项公告，指示国务院暂停对哈佛新生发放 FM 和 J 类签证，等于封锁哈佛外籍新生入境之路。第二日傍晚，哈佛大学立即提起诉讼，主张政府的行为违反第一修正案，并警告此举将对校方和超过7000名国际学生造成直接并且毁灭性的影响。国务院根据公告，在6月5号晚8点59分向各国领事馆下令拒绝受理所有哈佛学生签证，甚至取消已经核准但未寄出的签证。领事馆人员亦被告知新增代码 HRVD 作为拒签理由的标示。但是不到一个钟头之后，一名联邦法官在9点54分裁定暂缓该禁令，要求国务院恢复正常签证处理。随即在6号晚7点55分国务院发出新指令，正式通知领事馆恢复受理哈佛学生的签证申请。但同时国务院亦强调将会加强审查措施，包括检视申请人的社交媒体记录等。这个是川普政府第二次针对哈佛大学发动签证限制。早在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就已经撤销哈佛的学生和交流访问者项目认证，导致该校无法招收外籍新生，亦令到几千名在校的国际学生陷入去留两难。虽然法院已经暂缓这项政策执行，但招生不确定性仍然持续扩大，并引发学生恐慌。分析说，就算法院持续支持哈佛，川普政府仍然可以透过行政手段影响签证核发，因为签证与否核准最终由领事馆官员裁定，而其拒签无需具体说明理由，申请人亦可以被置于行政处理状态，面临漫长等待和不确定的结果。纪录片《国有器官》6月7号在台北放映，前中国军医郑智亲自出席，并揭露他亲历的活摘器官内幕。郑智说，早在1995年他在沈阳陆军总医院实习期间，整个活摘流程就已经非常成熟。活摘器官产业链的起点可以追溯至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之后，当局大量关押修炼者，并建立活摘器官库，形成庞大利益链，从军医扩展到地方医院和政府机构。郑智强调说，这个不是医病，而是按需杀人，器官根据需求被精致化摘取。他警告台湾人，如果去中国换器官，就等于是用钱买命，将成为中共反人类罪行的共犯。他呼吁社会大众支持打击及防制活摘器官法，以遏止非法器官交易。立委许志杰说，国有器官这部纪录片揭露国家级犯罪的真相，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建立档案配对，认同国有资产。他感慨地说，自己有朋友曾经去中国换器官，为此痛心疾首。该法案已经完成立法院一读，他期盼能够迅速完成三读，强化法律防线。新北市议员卓冠廷说， 好多民众为解决排队移植难题到中国换器官，但未思考器官来源。其实这个是以杀人之名换取生命，他呼吁社会深思，不要参与这种肮脏的买卖。议员陈乃瑜看了影片之后泪如雨下，他形容中共的行径为反智反人类，器官甚至可以客制化，这样的罪行难以想象。前立委姚文智说，中共活宅的行为惨无人道，台湾人必须和中共划清界线。他认为一旦台湾成为中共属地，国人亦可能沦为器官供体。姚文智说，中共军医院已经发展无快化血液处理装置，如果国军投降，恐怕将会成为人肉血库。来自企业界的观众则呼吁，国有器官应该扩大放映，以唤醒台湾人对中共威胁的警觉。他希望国家能够强化爱国教育，令下一代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美中两国9号在英国伦敦正式展开新一轮贸易谈判，这个是继5月日内瓦达成90日暂停降税协议之后的重要续谈。中共方面，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代表团，美国则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和贸易代表葛里尔共同出席。谈判开场之前的几个钟头，中共公布5月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压力持续加剧，出口同比成长 4.8%， 为3个月以来最低水平，低于市场预期，入口则年减 3.4%， 内需疲弱。另外，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连续第4个月下降，显示中国的通缩风险升高，核心 CPI 仅小幅上升 0.6%， 交通燃料和食品价格全面下滑，反映国内消费信心不振。对美国贸易方面，中国5月对美国出口大减 34.5%， 从美国入口亦减少 18.1%， 但是对欧洲和东协国家的出口仍然保持超过 10% 的成长，显示中国在调整出口结构上有所因应。专家指出，企业为被关税提前出货的现象持续，但这个趋势可能在下半年逐步减弱。而这次伦敦谈判的焦点，除了解除高额关税之外，还包括对稀土出口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上个礼拜美中领袖罕见通话之后，中方对美国三大汽车厂暂时恢复稀土供应，并表达对欧洲开放绿色通道的意愿。分析认为，中共此举是借稀土对美国施压，同时维持与欧洲的贸易筹码。美国则关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政策，特别是晶片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美国商务部长路特尼克强调，将会强化对中国技术取得的限制，并指责中国抄袭美国技术。双方在技术和产业安全上的深层分歧令谈判难度升高。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对外表示双方接近达成协议，但中方代表何立峰被睇作是强硬派，强调寸土不让，话要和习近平的战略思维紧密连结。外界认为，谈判如果没办法在稀土、晶片和台湾等敏感议题上取得进展，短期内很难达成长期协议。这次新闻是由婉仪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